从打开创世纪二十一章，在旧约的二十二页哈，请大家一同来打开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读第八节到二十一节啊。好，我们请大家一同打开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第二十二页哈。我们请弟兄姐妹啊，我们同来读这几段的经文。我们请弟兄先读哈，第八节，弟兄请。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姐妹来，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段的经文到了新约，加拉太书第四章啊就完全的应用出来了啊。虽然经文有点长啊，但是我们也请读一下哈，我们请弟兄读二十一节开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啊，弟兄请。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是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是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以撒的断奶，主啊，是何等的重要。主啊，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成长。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带领你的教会进到水深之处。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宝血涂抹洁净。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孩子的心中。主啊，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圣灵的宝剑乃是神的道。求主你自己亲自在这里。哦，主你自己亲自建造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扎根在你的磐石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光不断地来光照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喜爱你，让我们来亲近你，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很明显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就断奶。那么以撒断奶的日子呢，亚伯拉罕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在中东地区啊，这个孩子断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当中啊，一个孩子的成长，第一个要先断奶的。那么这个断奶在中东地区差不多是三岁左右啊，因为大家晓得在上古的时代养孩子很不容易的，这个孩子的夭折率非常的高，所以当这个孩子断奶了以后，有一点可以保证这个孩子在身体的发育各方面成长基本上已经脱离了那个危险期啊。那么在犹太人当中，第一个是要断奶，第二个要成为律法之子啊，那很重要的啊，12岁以后呢啊，他们要成为律法之子。那么到了30岁以后呢，耶稣基督在30岁就开始出来服侍上帝了啊，服侍父神。那么30岁以后，他们可以到圣殿，利未人就可以到圣殿里头服侍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犹太人一生的当中，几件重要的事情，第八天行割礼啊，再来是断奶，这是大事，再来是成为律法之子。30岁以后，如果是服侍上帝的利未人啊，他们可以进到圣殿当中来服侍上帝，一直服侍到50岁就退休啊，只服侍20年啊，很不错哈 啊上帝对利未人很有恩典哈、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当时呢在断奶的时候呢，哦，这个亚伯拉罕当然非常高兴啊，因为他是老年得子，所以他就开始摆设丰盛的宴席啊，因为我刚刚讲这是一件大事，让周围的人一同来享受上帝赐给他这个孩子的喜乐。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件背景的当中，我们看第九节，这个时候呢，撒拉就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来嬉笑。这个嬉笑啊，刚刚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哈、啊，其实这个嬉笑就是小看。到了加拉太书，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叫做逼迫啊，那个逼迫，那个属血气的逼迫什么？那个圣灵所生的，那个是逼迫啊。所以这个小看呢，其实也就是在创世纪第啊，16章里面，我们来看两个小字哈。16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大家都晓得亚伯拉罕娶了这个使女夏甲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就怀孕了。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这个小看这两个字，就是轻视他了。那么这个小看呢，就跟以斯玛利来戏笑以撒是一样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场景的当中，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主角原来是以撒的，现在呢这个配角以斯玛利却来嬉笑这个主角啊，这个主角跟配角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场景的当中对调了啊，配角变成主角，主角变成配角啊，所以你就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撒来呢，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了，你要把啊这个使女所生的儿子啊，把他赶出去，因为呢，啊，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弟兄姐妹们，当亚伯拉罕听到他的妻子撒拉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高兴还是很难过啊？他非常的难过，坦白讲，他非常的忧愁，他不知道怎么办的啊，因为前面所生的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那也是他的儿子。可是我们就看见了，其实这整段的圣经哈、啊，表面的是讲亚伯拉罕为他的孩子以撒断奶在那里欢笑啊，在那里庆贺。其实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更深入的一点，其实神要借着这件事情，上帝既然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就要在这件事情上来教导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他要开始学习了，这个的学习就是他要在这两个孩子的当中做一个选择，一个是凭应许所生的，一个是凭血气所生的。亚伯拉罕需要在这两个的当中学习断奶。大家晓得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背景的当中啊，当还没有以撒生的时候，他非常喜爱他的孩子以斯玛利的，但是当应许的出来了以后，神的时刻到了啊，神就要让那个凭血气生的就要离开这个家庭，让这个凭血气的能够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庭。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就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点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75岁啊，进入到这个凭着信心呢，跟随上帝呢，进入到迦南地。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他是86岁。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86岁。 他100岁的时候生以撒，从86岁到100岁的时候大概有13、14年的光阴哈。在这个14年的光阴，其实亚伯拉罕呢，在这样的一段的光阴里头，其实是享受他跟以斯玛利的一个喜乐的关系，他非常快乐的啊，虽然是凭他们自己血气生出来的，但是他还是很快乐的。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既然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了，那么神就要开始带领在亚伯拉罕生命的当中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这一个抉择就是要让这个凭血气所生的这一个以斯玛利跟这个使女夏甲要离开这个家庭。弟兄姐妹们，我们表面啊，从圣经的里头看到这是一个事实，当时所发生的一件啊历史的事实。但是呢，我们到了加拉太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就不一样了。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的整个的经文大有不同。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啊这个撒来的这个意见呢？让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斯玛利跟夏甲全部赶出去呢？为什么？因为其实呢，神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做一个更深的一个功课，就是他在14年的当中，他凭他血肉所生出来的那个以斯玛利，他是很快乐的。但是当时候到了，上帝的应许也实现了，上帝就要做一样工作，就要把他凭血气所生出来的那一些全部怎么样赶出去。这就是亚伯拉罕，其实在整段的圣经的当中，亚伯拉罕在他跟随神的当中一个真正的一个断奶期。弟兄姐妹们啊，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属灵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啊，他有14年的光景是在血气的当中来享受从血气所生的这些孩子以斯玛利。但是今天时候到了，神要让亚伯拉罕呢完完全全的洁净出来，分别出来，让他以前所做的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今天借着这一件事情让他彻底的断绝掉。所以我们看见这整段的圣经呢，其实讲的真正的断奶呢，其实指的亚伯拉罕。以撒是在身体上三岁了他断奶，但是亚伯拉罕是在生命的里头，他要在这一个事件的当中，他要来断奶，他要把他以前很不成熟时候所做的这些事情，今天神要让他做一个了结，要把这些事情完全的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段的经文的当中啊，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会经历这个断奶期的。弟兄姐妹们，你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很希望牧师讲的道可能是浅一点啊，牧师的道讲的最好是笑话很多哈，大家听得很快乐啊，那是刚刚开始的。那么如果再讲深一点的道，可能听得就很辛苦了，对不对？那这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的成长的当中，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对神的道他还不能吃干粮的，他需要有一段时间从吃奶的阶段进入到吃干粮的阶段。那么从吃奶的阶段进入到吃干粮的阶段，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他要断奶，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啊，就在讲这个断奶的经历了啊。希伯来书你看第六章第一节啊，基督徒也是一样需要断奶的啊，我们不可能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还是在听那个软软的道啊，嘻嘻哈哈的道啊，不可以的啊。基督徒的生命也要跟随着一路的成长，我们需要来断奶。那么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哈，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得到上帝的启示，他就要来勉励那些犹太教的那些近前的犹太人啊，他们敬畏上帝的这些犹太人，那就要勉励他们了。勉励什么呢？叫他们来断奶了。你看第六章第一节，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所以啊，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当时那些犹太教的信徒、犹太人，你们从旧约里面所领受的真理，那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比如说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旧约里面就讲死而复活的，不是新约才讲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真正把这个死而复活实现出来的，因为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旧约是一个真理，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个真理怎么样实现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那里勉励那些犹太教的人，你们应该脱离旧约的犹太教， 进入到新约的十字架的真理的里头，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死而复活了啊，要需要断奶了。你刚刚所领受的是非常的浅的啊，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福音，但是基督徒不只是靠那个基本的福音，基本的福音让我们得救是可以的，但是一个基本的福音啊，要在我们生活上开始活出上帝的荣耀，光靠一个基本的福音还不行，我们还需要多多读上帝的话，让我们更明白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呢，基督徒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断奶，但是基督徒的断奶到底是什么时刻呢？啊，基督徒断奶到底是什么时刻？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释经史啊，假如哈牧师哈一个月都没有去看你的话，你觉得牧师没有还没有该看你哈啊？那么可能你的生命还不是那么成熟哈。那么假如说两个月三个月牧师不来看你，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上帝保持很好的关系，你还是很欢天喜地的来到教会里头，哎，这就表示你的生命怎么样？你成长了，因为你已经 strong 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坚固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人家来看你了啊，这个很重要了。所以你晓得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啊是有一个曲线图的。那么这个基督徒的成长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哈，每一个人都会有，包括服侍神的都会有。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不好？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你看一看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大家来看一看的。好，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连大卫都要经历这个断奶期的哈。哦，你说大卫啊，上帝的啊最心爱的仆人啊，合神心的仆人啊，但是在大卫成长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以色列王的过程当中，他有经历这个断奶期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啊，在旧约的三百五十七页啊，我们来读一读。你看啊，当大卫呢到前线去慰劳的时候，他的老爸爸耶西啊就对大卫说啊，你去前线呢来慰问他的哥哥啊，去看他的哥哥。那么大卫就带着啊礼物到他的啊哥哥前线去打仗啊，就是哥利亚那个战场啊，他去慰问他的哥哥了。当大卫到前线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哥利亚呢经常来校正啊。好了，那么请大家看二十八节，请大家读二十八节哈。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来看征战的。你看到没有，当大卫去看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奉他老爸爸的命令，那么大卫到了前线为当绕军团了啊，绕军团团长啊，去绕军了。那么他的哥哥们领不领情啊？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领情的。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被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王了，可是在他的哥哥们的眼中，大卫是一个什么？你想想看，大卫是什么？看羊的，你懂我意思吧？那几只羊交托给你的，你也跑这里干什么？回去看羊去。诶，哇，你看大卫哦，成长的过程也会经历这些的啊。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当我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咯啊。我们有很多的征战呢，有一天你来教会里头，你开始火热啊，因为你要来服侍上帝了，有人就会说，诶，这个人怎么搞的，他也可以服侍上帝啊，会不会啊？会哦，我告诉你哦，别人也会这样讲哦，好像大卫的哥哥们，诶，他怎么也配服侍上帝啊？哦，你看每一个基督徒啊，我跟你讲都会经历这个断奶期，每一个人，因为你的生命要成长，你一定会遇见这些事情的。那么甚至你自己开始去服侍的时候，你都会问上帝一句话，上帝啊，我配吗？也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我告诉你，每一个都会的啊。哎呦，这么圣洁的工作我配吗？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的当中，我们自己也需要经历这个断奶期啊。那么这个断奶期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了。就像小孩子一路的成长，时候到了啊，自然那个奶嘴就脱掉了，对不对？很自然的啊，他自然会想一想啊。但是一个孩子五岁六岁了，你跟他说你是小孩还是大人，他说我长大了啊，我不是 kids 了哈，他会这样讲啊。你然后你跟他说啊，那你长大了啊，那你应该读书，他马上说我是小孩你看都会有一段阶段的哈。基督徒坦白讲，我们生命的成长会经历这个阶段。你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当亚伯拉罕听见他的妻子撒拉 讲到说要把这个使女跟这个以斯玛利啊赶出去的时候，你说亚伯拉罕舍得舍不得啊？非常舍不得的，因为他跟这个孩子已经相处了十多年，十四年了，这个孩子已经十四岁了。那在这个血缘的关系，在这个血肉的关系的当中，他非常舍不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当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跟这个孩子十四年的当中，他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一点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上帝带领亚伯拉罕一路的成长啊，神要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做一个神迹，一百岁的时候给他一个孩子，其实啊，那个神迹是上帝做的啊。那么更重要一件事情，上帝要来顺服亚伯拉罕的，就是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需要做决定的。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方面上帝让他看见恩典，我是你的神，我赐给你一个真正的孩子。第二件事情，你要断奶了。你过去你可能是信，不过你肉体非常软弱啊，那么没关系，时候到了，上帝给你时间的，时候到了，你需要断奶。当你断奶了以后，你整个的灵命就翻新了，整个的灵命就不同了。所以这是这段的经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啊，生命当中的断奶。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教会配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会经历这个阶段，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的啊。所以当我们经历的时候，会有征战的，你的生命的里头会有征战。一方面你又很喜欢世界上的东西，一方面你又很愿意来服侍神，有没有征战啊？有哦，有征战的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征战是感谢神。如果你今天不经历这个断奶期的话，你绝对不会有征战的，你放心好了，你会很舒服的。亚伯拉罕还没有碰到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绝对没事的，对不对？家里四处平安，绝对太平，因为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嘛。今天事情发生了，好了，上帝的话神就伸出手来了，说亚伯拉罕，你要把他赶出去。哎，这下有征战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基督徒经历这个断奶期是有征兆的，这个征兆就是在你的内心的当中，你有很大的挣扎，你愿意来服侍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拖着你啊，两个吸引力，一个东一个西啊，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下的，就把你拉在当中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感谢主，如果你有经历这样生命的一个挣扎的话，那个是断奶期啊，那个我要恭喜你啊，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假如你还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哇，那要为你祷告了哈，那可能你还不了解什么时候是断奶期啊。好，那么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个重点了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为什么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一个以斯玛利跟这个夏甲这个使女赶出去呢？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实在很残忍的，坦白讲。但是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哦，这个加拉太书的作者啊，就是保罗啊，神就给他启示了，要从几方面的来看上帝所看重的问题。人所看重的是那个世上的亲情，上帝所看重的却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不同的是生命来源的问题。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我们来读一读。神在他的家中看重的是那个来源，生命的来源是更重于那个血缘的关系，凭血气的关系的。你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啊，我们来看一看。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好了，按生命的来源来看，一个是什么？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应许生的。如果是凭血气生的话，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亚当的咒诅的里头，因为那是亚当的后裔，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么从血气生的，就是从世界的情欲所生出来的，是从罪中而来的。那么在这个背景的当中，大家都很晓得亚伯拉罕因着软弱下到埃及，所以就带了这个埃及的使女啊夏甲一路的回到迦南地。那么他的妻子撒来信心也软弱，所以出了一个馊主意，叫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结婚，一连串的错误，所以才造成了一个属血气在肉体的当中所生下的以斯玛利。所以这个叫连环错啊，大家都在错，错错错错错啊！亚伯拉罕86岁啊，就做了这件事情，生下了以斯玛利，一直错了14年哦。弟兄姐妹，14年上帝没有伸手哦。你看上帝有很大的忍耐，神啊要处理这件事情，等他14年哦，很奇妙的哈。那你想想看，神为什么要等他14年啊？如果上帝提早动手的话， 他能不能够明白啊？他不能明白的。上帝先把恩典给他，100岁给你一个孩子应许的，好，时候到了，再过3年把他赶走。哦，这个时候他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原来神呢，你的作为是如此的，原来你看重的是那个生命的来源。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才要让我们的肉体成为一个 spirit body， 成为灵体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个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个性很好，有的个性不好，有的人讲话就是这样，有人讲话就是那样。那么很多人就说啊，上帝啊，为什么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他们脾气还是挺不太好的哈，啊，你会讲这种话，为什么他信主了10年还是这样？为什么他信主了多少年是这样？他为什么不改一改？大概我们都会有这种经历的。但是如果你要明白上帝的手啊，怎么样去制造啊，怎么样去造就一个器皿的话，其实神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忍耐的时间。神就允许亚伯拉罕14年的光阴，时候到了才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生命的来源不同，所以时候到了，你需要把这个不是从神所应许的这个以实玛利跟这个使女把他赶出去。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成熟到了一个地步，需要断奶了他才能够明白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信仰我们只是知道，但是还不能体会，还不能体会的啊。信心也是从小怎么样到大都是一样的，有大信心，有的人一祷告说我要奉耶稣的名啊，我相信上帝今天医治医你，哦，他的信心很大。但有些人就很软弱，是不是？神啊，你真的医我吗？你真的医我吗？啊，在那边宣告说是我相信，回去的时候又软弱啊。所以每一个人信心是不一样，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这个撒来呢是自主的妇人，他是在恩典之下凭着应许所生的。因为撒来不能生育，大家都晓得的，在不能的一个状况下，神伸出他的手，死而复活，死无中生有，神就赐给他一个孩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是从天上来的，一个是从血气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所看重是那个从圣灵而来的啊，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神看重的是这个。神却不看重这个世上的血缘，因为那个世上的血气是在亚当的咒诅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来源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要看重神所看重的。第二个不同了，我们要看一看了，是地位的不同了。那么这个夏甲呢，原来是一个使女啊，她是一个卑女啊。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使女就是一个女奴啊，啊，在这个家中做奴隶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加拉太书4章22节，请大家来读一下啊，加拉太书4章22节，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的经文呢，啊，跟加拉太书4章啊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看加拉太书4章22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啊，请读。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个地位不同了，这个使女所生的就是成为一个奴仆啊，因为这是使女的地位，所以她所生的孩子是奴仆的地位。好，弟兄姐妹，不止啊，在加拉太书这样的来称呼这是一个使女生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到底怎么说，请你翻回创世纪21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来看，我们看上帝怎么说啊，请大家先看第11节哈，啊，我们先看11节哈，啊，请大家读11节了。亚伯拉罕因什么？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好，在亚伯拉罕的眼光，以实玛利是什么？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看到这是重点啊。但是在上帝的眼光，你看看上帝怎么说啊？啊，这就是重点了。请看第13节，我们来读一下，请读13节。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好，在上帝的口中跟亚伯拉罕的口中所说的不一样的。在上帝的口中，他说这是谁的儿子？ 使女的儿子。上帝没有说这是你的儿子，没有啊，上帝只是说这是你生的，不过是使女的儿子。你注意看圣经里面哈，神所说的跟人所说的是截然不同的。从亚伯拉罕的一个角度，当然他是我的儿子没有错，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这个地位来看 No， 那是使女生的，他是奴仆的地位。因为真正的这一个孩子其实是神所应许的那个以撒。从地位上来讲，只有神所应许的这个孩子以撒才能够继承你的产业的。真正的孩子是以撒，而不是以斯玛利。所以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第一个是生命不同，第二个是什么？地位。生命跟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啊，我们一个人需要来认识耶稣，来接受耶稣了。因为接受耶稣，第一个你的生命改变，这是神看重的，第二个你的地位改变。你不接受耶稣，你做了一大堆好事，结果你还是一个罪人，你有罪的地位，你是亚当里面受咒诅的。但是当你接受了耶稣，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已经换了一本护照了啊，这一本护照就足够你上天国，因为你的地位改变，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不是亚当的后裔了，已经改变了，你不是在最终啊当罪人的那一个，你是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个光明之子。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的经文啊，耶和华神就教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断奶，在过去这么多的时间，你75岁你来跟随上帝，到了100岁的时候，上帝把这个真正神所看重的真理来教导亚伯拉罕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见神看重的两方面。好，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11章18节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啊，就对这一些的经文呢，都有做非常好的一个诠释。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18节，我们来看一看第323页哈，323页在新约的里头啊。323页，11章18节。好，请大家一同读希伯来书11章18节，请读。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在希伯来书做了一个结论。那么到了罗马书9章第8节，我们再来请你翻到罗马书9章第8节啊，经文稍微多一点啊，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要从新约的当中来看这个真理。到了罗马书9章第8节，在219页啊，219页，罗马书9章第8节，我们一同来读哈。罗马书9章第8节，请读。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好了，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是连犹太人都搞错的。因为犹太人就认为啊，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先祖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既然上帝这么爱亚伯拉罕，那么我们一定会得救的，对不对？结果在新约的里面，罗马书你看上帝就启示了，他说啊，罗马书9章第6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是你的后裔。看到没有，这个重点就出来了。原来啊，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血肉的关系，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个信心，凭应许而来的，那个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以色列人啊，就很自然的认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一定会得救了，上帝一定爱我们，上帝祝福一定到我们的身上。结果 No， 上帝说不是，你只有凭应许，凭信心，那一些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是你的儿女。所以这个以撒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被生出来，所以神所看重的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先跑的不见得一定会赢在这里面就抢一个，先跑的不一定会赢这个赢跟输不是人在定，是上帝在定。亚伯拉罕先生的一个伊斯玛利，不一定伊斯玛利一定是赢的，不一定他是一定可以继承产业的，不是的他搞错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继承产业，因为是他是大儿子，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个是凭血牺牲的，需要赶出去这就是在圣经当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问题。好，第三个我们来看了，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方法的问题。方法，好， 那么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啊，我读给你们啊，这个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他就讲了，这就是比方了，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个夏甲二字呢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好，那么我们都晓得这个以斯玛利是凭着行为生出来的，是亚伯拉罕听了撒来的话，结果就娶了这个夏甲啊，结果他们就生出了这个凭血气所生的以斯玛利。换句话说，以前我们都讲过了，亚伯拉罕想靠着行为来怎么样完成上帝在他们家中的应许，所以这个以撒生啊，这个以斯玛利生出来就是代表的靠行为称义哦，很重要了。到了新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原来亚伯拉罕你娶了夏甲生出了一个以斯玛利，这件事情你想靠行为来成就上帝的应许，你得不到那个称义的地位的。所以整个的啊，整个的这个以斯玛利、夏甲、以斯玛利，他们就代表了因行为称义的这条路线。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特别是罗马书，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靠律法是不能得救的，今天你要得救不是靠你做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啊很重要，大家都晓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做什么，无花果树编做裙子，对不对？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两个是赤身肉体，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事情，一犯罪他发现是赤身肉体，这就意思是说他们有罪的感觉，他知道自己是犯罪的，那怎么办呢？就靠着两个手嘛，做无花果树把它遮掩起来就好了嘛。啊，这就是人类犯罪以后第一个的人类想靠行为去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他想要靠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得到上帝的称许，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当亚伯拉罕86岁生下以斯玛利的时候，其实啊，他做错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就是他凭血气靠着行为来成就这个应许，其实上帝是不喜悦的。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方法是神所看重，那上帝却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上帝却要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撒来不能生育啊，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的应许就实现在撒来的身上，让撒来生了一个凭应许所生的以撒。那么我们看见这两条路线方法不一样，一个是不做什么，其实也做不出来，懂我意思吧？他们不可能生孩子 impossible 啊，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上帝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用神的方法来成就这个应许。一个是凭血气的方法生了以斯玛利，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真理啊。那么到了新约罗马书的时候就说了，今天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行为，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行为不能够改变你的地位，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因为那不是从应许来的。好，那么这就是方法上的不同，一个是靠行为得救，一个是靠应许得救啊，这两个，一个上帝不要，一个上帝要。好，那么我们看第四个不同的，神所看重的是结局不一样啊，结局不同。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夏甲一家呢，刚刚讲了，就是代表那个行律法得救的那条路线。那么这个夏甲呢，是凭血气嫁入到亚伯拉罕的家庭，并且凭血气生出了以斯玛利。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结局是他需要被赶出上帝的家啊。那么我们看见啊，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也就是说，当时那个按血气生的啊，就是以斯玛利了，逼迫了那个按圣灵生的，就是指的以撒。换句话说，这边讲的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哈，我们有圣灵内住一个新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肉体因为还带着罪性，所以我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经常有征战的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征战的，在这个征战的里头啊，上帝要做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时候到了，上帝一定会把那个肉体的情欲怎么样赶出去，看到没有？这是神要做成的。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加拉太书啊，再来看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讲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啊，我们看十七节啊，266页，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就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了，看到没有？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他就真真实实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征战了。在这个征战的里头，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灵要把那个情欲把它赶出去，这是神做成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变成灵体，那么我们的灵魂体就完全得救了。今天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有征战，我们有很多的私欲啊。这个私欲是跟我们的重生得救的那个灵是相争的，所以在基督徒生活的当中啊，我们会经常经历这样的一个征战。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但是这个结局今天上帝已经定好了，因为时候到了，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把那个使女跟那个使女的儿子，你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结局，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你就看见以斯玛利啊是不能够承受产业，只有以撒可以承受产业，因为凭血气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个经文，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好，在哥林多前书的当中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保罗啊，神就启示他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啊，这个以斯玛利呢是凭血气而生的，这个血肉之体他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难怪他不能够承受产业，他必须要被赶出去的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第四个结局的不同。好，那么第五个不同了，是代表的不同啊，第五个不同。那么这两个人我刚刚讲了，一个是代表靠行为称义，想要得救成就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就以为啊，只要生出一个孩子就是上帝一开始跟他所说的那个孩子，所以他跟上帝说啊，这个以斯玛利不是在你面前呢，换句话说，以斯玛利可以承受我家的产业。但是上帝说不是这一个的，因为代表不一样，因为你靠你的行为想要得着称许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的行为不能够得着那个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所读的，他说这个夏甲两个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亚拉伯的西乃山就是律法啊，是指的律法。那么犹太人想靠着律法得到上帝的称许，犹太人就去献祭嘛，天天献祭，时候到了就去献祭，但是他们的心却不来信靠上帝，那这个献祭就归于无有了。就好像一个人跑来洗礼，结果这个人又不要信耶稣，洗礼有没有功效啊？洗礼没有功效啊，他以为这样就得到上帝的称许，其实不是的。好，那么我们看见，所以在加拉太书就讲了，这个夏甲其实在是代表的亚拉伯的西乃山，就是指的律法了。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同类，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个耶路撒冷同类到底是讲什么呢？是讲犹太教啊，是指当时的犹太教，因为当时的整个犹太教都是要靠行为称义，靠律法称义。所以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夏甲的代表就是靠律法称义想要得救，结果这条路线彻彻底底的被赶出去。到了新约，罗马书、加拉太书就讲这条路线是神所不称许的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讲靠行为不能得救。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撒来呢，就预表什么呢？撒来不能生育，撒来只能够凭着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应许，虽然他有软弱，但是如今这个应许成就了，撒来最后生了一个孩子以撒，亚伯拉罕一百岁得到这个孩子，这一个孩子就是属灵的儿女，是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代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五方面来看这个经文哈，有五方面的不同。第一个是生命来源不同，这是神所看重的。第二个是什么？地位的不同，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世上所生出来情欲所生出来的啊，一个是使女，一个奴仆的儿女。那么第三个是方法的不同，一个是靠行为想要完成上帝的应许，这个上帝不要；一个是凭着信心来得上帝的应许啊，这个方法不一样。第四个结局不同，那个凭信心的必定要存到永远，承受产业，并且承受生命，承受这个应许。 那么这个不是凭信心的啊，像夏甲最后他必须要被赶出上帝的家，纵算是他在上帝的家有一段的时间，还是要被赶出去的。那么第五个代表的不同，这两个人，一个是撒来，一个是夏甲，在我新约的时候，一个是代表因信称义的路线，一个是代表靠行为称义的路线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啊非常的重要，上帝引导他一生的当中啊，从75岁离开乌尔，到了100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经历这个断奶，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上帝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哈，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没有错，但是我们真正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需要很多年的。你要跟随他，而且在这个跟随的过程中，坦白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懂我意思吧哈？我们都不是圣人，都不完全的。亚伯拉罕也不是完全人，他在他一生跟从25年的光景的当中，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错事，一直到上帝把那个恩典伸出来的时候，让他生了一个啊所应许的以撒的时候，神才把这个谜底揭晓。你看上帝实在是很厉害哈，到了这个时候他100岁了，跟随了上帝25年了，他才真正的学习到上帝的旨意，原来神所看重的是这五样东西，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断奶。哎，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断奶也要一段时间哦啊，基督徒要在断奶之前啊，会有一段潜伏期，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哈多长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神带领不一样。亚伯拉罕是25年，他才真正搞懂了，所以难怪到了创世纪啊第22章的时候，神要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献得快不快啊？他马上就献上去了。如果是前面啊，他绝对献不上去的，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还不能够明白，他的奶还没断掉。所以我们要看见呢，在这个断奶的日子呢，我们要明白有一段的时期是隐藏的。那么在这个长时期的隐藏时期呢，啊，我们基督徒的眼目不要去随便的去批评跟论断，因为我们要晓得生命的成长是有一段时期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隐藏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征战期，这个征战期就是亚伯拉罕听见了这个真理，所以当亚伯拉罕他就很忧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上帝伸出手来帮助他，叫他把使女跟以斯玛利赶出去。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一点，当有人正在断奶，在那里上上下下拉拉扯扯，一个是上帝的话，一个是世界的话的时候，在那里挣扎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今天从这个经文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而不是在那里批评在论断。当有人在生命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光景，就像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缘故很忧愁的时候，我们要用上帝的话去引导这些人，这才是一个教会成熟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不成熟啊，当有人在断奶的时候就在那里批评，在那里论断啊，那是不对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大卫去前线闹军，他的哥哥们还怎么样，还在说他家里有羊为什么不回去放羊，其实大卫已经是对神高立成以色列王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学习，帮助弟兄姐妹，当人家在断奶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鼓励他，支持他，然后用恩慈的话来对待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能够脱离那个断奶期，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一个服事，进入到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今天教会很可惜啊，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征战的光景的时候，往往在这个征战光景当中，人的言语批评跟论断，这个人不但没有办法断奶，还怎么样，从此啊就不长不上去了啊，他的生命就长不上去。这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学习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征战期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感谢上帝，因为他以前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亚伯拉罕14年当中都不会为他的儿子忧愁啊，他快乐得很啊，你放心好了。但是当上帝要伸出手来要让他成长的时候，他有痛苦的。所以这个痛苦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他感谢上帝，应该恭喜他。你要了解，这才是一个属灵的眼光，而不是批评，不是论断啊！你要恭喜他，因为他要断奶了，上帝要大大用他了，他可以把他自己献上了，就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所以啊，我们从这段经文哈，从多方面我们来看呢，让我们的生命更成长，让教会的生命也更成长。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段的经文。主啊，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有征战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征战而感谢神。我们不是批评，不是论断，我们要用神你所用的话语来对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每一段的生命都有一个成长期，也有一个断奶期。主啊，当我们经历的时候，巴不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也都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我们彼此的鼓励。谢谢主，你要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看见神你所看重的，你看重那个地位，你看重那个生命的来源，你看重那个代表，你看重那个结局。主啊，你也看重那个方法，这五方面是你看重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进到更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也学习看重你所看重的。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